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关心你的朋友周素琴。素琴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听这个节目，也希望你借着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内容呢，让你对自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愿你能够借着空中辅导的节目呢，让你跟神的关系也能够越来越好。那今天呢是礼拜一，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我们还是为弟兄姊妹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在我们进入学习上课之前呢，我想跟弟兄朋友在这里再次的去分享有关于忧郁症这一方面的知识。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人在电话里面就讲到自己患了忧郁症。我在上一次的礼拜一的节目里面呢，也讲到忧郁症的一些知识吧。其实患忧郁症的人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也需要帮助疏解这个患者的心理上面的一些压抑。因为患忧郁症的人啊，我们说这个人他常常忧郁，或者是常常有一些负面思想呢，我们说忧郁症是可以传染的。如果一个人不开心，那其他的人呢就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甚至整个家庭的气氛呢都会变得不开心。那忧郁症的人呢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呢发泄在别人的身上，特别是家人或者是朋友的身上。那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很不公平的，那他们呢是没有理由来承受这些压力。而且如果是父母有忧郁症的话，这个呢也很容易影响到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说患忧郁症的呢是一定要双方的要去治疗，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吃药。因为我之前也讲了这个让我们的血清素呢接受药物调节我们的血清素，使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能够疏导这个人的心里面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两方面同时去治疗的时候呢，这个忧郁症呢其实是很快很快就能够好起来。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一些家人是患忧郁症的，或者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鼓励你好好的听空中辅导礼拜一的节目。在每一次的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我都会给你分享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在下个礼拜一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会跟你一块儿来看看患忧郁症的人他们在心理上面是需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在心理上面得到一些疏解。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听众朋友，在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当中好好的学习。最近呢，我素琴也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作业吧，就是把第九单元的四个题目呢都回答得非常的好，然后寄电邮给我。看了他们的作业，心里面也感到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不单单是听，也能够参与这个 作业上面的回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相信对你自己是有最大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十单元的第三课了。上一堂课呢，我们提到人跟人相处呢，有的时候总会因着分歧跟冲突，而这些冲突没能够处理好的原因吧，造成人际关系上面的破裂。要想解决冲突，重修和好的关系的话，就需要其中一方呢愿意先做主动为冲突提出修补跟改善，这样的时候呢，冲突才能够有机会化解。解决冲突需要双方都能够参与在当中，如果两方面都参与在当中的话，这个关系的恢复呢是会更快，比一方面的主动的参与会好很多。我们说在法律的语言方面呢，有所谓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的这样的说法。在很多国家，夫妻双方都以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个说法呢来作为离婚的理由。只要法律许可，那这个简单的理由呢就可以把神圣的婚约解除。离婚的原因就是不会再把责任跟错误甚至不好的行为呢归咎于任何一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法律为婚约中的男女都给了一些不需要负责任的这样的权利，双方可以很容易的脱离失败的婚姻的关系。从这样的看法跟安排里面呢，为婚姻提供了一个方便而且快捷的方法。但是我觉得非常不幸的是，建立这样的婚姻的法规呢，在任何的文化当中都是只会导致道德的滑坡。因为我们说离婚的法律呢越简单越容易，人呢对神圣的婚姻就越来越不重视，也容易以离婚作为夫妻处理一些关系上面的分歧。其实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夫妻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难处，千万不要因为有难处的缘故呢就以离婚作为理由来解除婚约。其实离婚呢是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人在生活里面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最终要面对的就是要自己看，极其乐观的面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太多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问题的出现呢，就是因为自己不肯负责任。当一个人他的内心刚硬而且拒绝承担生活里面的责任的时候呢，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麻烦当中。箴言书28:14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常常存敬畏的心，这样就会有福。心存刚硬的时候呢，必定会陷在祸患里面。下面我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一个下午呢，有一个奶奶，她很精心的很细心的在为自己的孙女儿呢剥葡萄皮。当她为孙女剥葡萄皮儿的时候呢，他的媳妇儿呢就看到了。他媳妇儿心里面想，孩子呢也不小了，也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剥，为什么婆婆这么惯自己的孩子，让孩子整天都是娇生惯养的，这样的话一定会把孩子宠坏了。于是呢媳妇儿就对奶奶说，妈，您就别剥了，您让他学自己去剥吧。这个奶奶呢他头也不抬，一边剥皮儿一边回答说，孩子这么小，他哪会剥皮儿啊。儿媳妇呢就想到奶奶平时对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什么东西都是给他预备的好好的，总是什么东西都包办，孩子什么东西也不肯学。所以呢这个媳妇儿一想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面就特别的不高兴。奶奶这么跟媳妇儿这么一说啊， 这媳妇儿呢就非常生气，她就立刻的回她的婆婆，她就这样说：“您别再剥了，让她自己来吧。”她怎么说，这个奶奶就是不听，所以媳妇儿特别不开心。在这样忍不住自己的情绪不高兴的情况之下呢，她讲出来了一些很不合理的话。这个媳妇儿就讲了这样的话，她说：“妈，你再别剥了，其实您的手指甲呢也不一定比葡萄皮儿干净。”哎呀，这句话一说出来，她的婆婆的手呢就立刻停在半空当中，家里的气氛呢立刻凝结了。然后呢，奶奶呢疼孙女儿的心呢被媳妇儿这番话讲了之后呢深深的受到伤害。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媳妇儿跟婆婆之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是否就是不能够调和的呢？当儿媳妇对自己的婆婆存有成见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的婆婆没有正确的教导孩子，那媳妇呢就很容易对婆婆就非常的恼怒，而这些情绪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去处理。就在这一刻，婆婆帮自己的孩子剥葡萄皮的时候呢，媳妇儿劝婆婆不要剥，但是婆婆不听的时候呢，媳妇儿就把恼怒的情绪，她没有想那个后果，就把它发泄出来，让自己的婆婆感到很受伤害。事实上呢，如果这个媳妇儿能够把自己平时对婆婆的感受跟想法跟自己的婆婆好好的沟通的话，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婆婆也会明白媳妇儿的想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后果。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从当中学到，人跟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只要愿意解决的话，就不会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与人和好方面，要解决冲突的话，必须要追求拥有一颗和好的心。拥有和好的心的人呢，他们愿意自己省察，在反省的过程里面，除了看见别人需要改变的地方之外，同时也明白自己也有责任去做出一些改变。有和好的心的人呢，愿意常常做出自我反省。所以我们知道，当建立关系的双方都愿意为关系负上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就算是有冲突，大家都乐意去寻求解决的方法，这样就会减少冲突。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的时候一些问题不能够解决，那原因就是因为人心刚硬，而且拒绝去面对冲突，不愿意为人际关系的冲突去负上一些责任。那今天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去分享不能和好的原因。不能和好的原因，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导致内心刚硬的因素。一个人他不愿意和好，是因为他心里面刚硬。而为什么他的心会刚硬呢？第一，就是因为逃避问题，回避冲突。不少人呢，对于冲突跟问题的发生，都会采取逃避的方法来面对，可能会觉得，哎呀，算了，不要去处理，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就会慢慢的淡化吧。事实上，我们说问题呢，必须要清楚的去处理跟解决，否则的话，只会继续的存在。有的时候，因为没有正面的去处理，一些人的情绪呢，他把情绪压抑在心里面，一直到某一些事情发生了，他心里面的情绪跟那件事情发生了一块儿爆发出来。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婆婆帮自己的女儿剥葡萄皮的那件事情，媳妇儿当她一再的劝自己的婆婆，但是婆婆不肯听的时候呢，媳妇儿把 内心里面过去积压的那个情绪呢，一讲出来的时候呢，就伤害到自己的婆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识自己，也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第二方面导致内心刚硬的因素呢，就是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呢，一直不能够忘掉，耿耿于怀放在心里面。我们说人遇到冲突，总会想到自己是被欺负了，自己所遭遇的都是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受害者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很难接受与人沟通来解决冲突，甚至沟通过后呢，因为抱着有受害者的这样的心态呢，仍然会因为缺少宽容的心吧，而影响自己去跟人和解的心态。那受害者的心态只觉得别人亏欠自己，是别人不对，自己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呢是不应该的。人和人之间相处呢，都是多多少少两方面都需要去负责任，去面对跟承担。第三方面导致内心刚硬的因素呢，就是讨论问题的时候带着挑起争端的心理。有一些人他遇到冲突，不单单没有想到去为人际关系出现冲突来负责任，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就算是当别人愿意负上责任去寻求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以那种不合作的态度来面对。特别是当大家直接的沟通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些人会用那些很刻意或者是挑拨是非的争端的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讨论。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存心解决问题，双方只要把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向对方表达，那大家呢都会针对事情来讨论，问题就可以很快的来解决。因为很多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大家不清楚对方的想法，以至于出现了一些误会。能够把问题讲得清楚，相信总是可以把冲突处理好的。但是我们也要记住，要是有人带着挑起争端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来面对问题的话，不单是不能够解决冲突，只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把冲突的关系呢提升，而大家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恶化。由此可见，心平气和的去讨论问题是解决冲突的方法。相反的，带有挑起争端的这样的心理来讨论问题的话，对和解是有很大的一个拦阻。第四方面导致内心刚硬的因素，就是怀疑别人的动机。这一点跟受害者心态是有点很相似的。怀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呢，总会觉得自己是被别人欺负了，自己不需要为冲突负上责任，有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有问题。所以受害者不会想到自己有什么问题，他怀疑对方的动机不对，他呢也会觉得问题都是出于对方。而且这样的人对人心存怀疑，也跟受害者心态的人是一样，不会对人存宽容的心。一个人他心里面存着怀疑的时候呢，是很难相信别人愿意和解善良的这样的动机。如果一个人存着这样的心态的话，这也是拦阻和解的一个障碍。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导致内心刚硬的因素的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逃避问题，逃避责任，第二呢就是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呢耿耿于怀，第三方面就是讨论问题的时候呢带有挑起争端的心理，第四呢就是怀疑他人的动机。现在我们继续要看的就是导致内心刚硬因素的第五点，那就是固执自己的看法，不接受任何解决的方案。不能够解决冲突，有的时候是来自一个人的固执。有固执心理的人比较敏感，比较多一点的去怀疑，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自我评价比较高，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也比较容易冲动，甚至呢，他们只相信自己，不容易相信别人。一个固执的人有这些特性，因此呢，在人际关系方面呢，也是比较弱。那他们呢，会按着自己的经验来理解事情，或者是做出一些评价。若是不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那他们呢都比较难以接受，就觉得诶，这件事情跟我所认为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固执的人也是属于比较自我中心的人。固执的人对于自我的评价特别的高，自尊心呢也是非常的强。当个人发生摩擦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容易以抗拒来面对别人。那这个呢主要是由于人的防卫机制影响的缘故吧。人的防卫机制呢会使人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容易接纳别人的提议。因此我们说，固执的人一旦跟人发生了摩擦，就算是遇上了对方很想和解，对方愿意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方案来，但是固执的人呢都不容易接受对方的提议，也不承认别人的方案是有建设性的。第六方面是决心不再被伤害。一个人遇上了冲突，有人只看见自己是被伤害的，却没有发觉冲突当中呢事实上双方都是受害人。因为人际关系的破裂，大家处身在当中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当人只看重自己受伤害，那就会想到要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再受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绝对的不会接受和解，也不会接受面对面的沟通去解决问题。就如第一点所提到的逃避问题跟回避问题一样，害怕大家面对面的来解决冲突，怕解决冲突的时候呢会带来更大的冲突。从心理的分析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这样的人都是属于比较内向而且胆怯，他们除了要保护自己，也同样的是不敢面对问题。导致内心刚硬的第七点是猜想和推断对方是永远不会改变。人有的时候不会看见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反而会把目光放在别人的身上。特别是当人跟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人总是会觉得别人有问题。发生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对方而引起的。我们说冲突的解决必须双方一起负责任来解决。同样的，我们也要明白冲突的引发也是双方都可能存在问题，绝对不是单一方面的问题引发的。就算是真的是某一方的问题比较明显，但是要解决问题的话，我相信是需要两方面都要配合。当一个人只看见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呢，特别是在过往已经有冲突的这样的经历，也就是说不单单发生过一次冲突，可能很多次都有冲突的这样经历的人呢，那我相信 对他来说，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对方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猜想跟推断对方是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对冲突的和解也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有一些的人际关系呢，不是说发生过一次的冲突，就算是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吧，或者是我们说夫妻之间，可能因为某件事情夫妻呢常常的争吵，那同样的事情如果常常发生的话，可能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他就会猜想或者是推断对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跟对方正面的去处理问题。在这里我要建议有这样想法的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包容跟接纳的心，而且呢，我们要相信，就算是过去他一次两次或者十次二十次都是这样的跟你发生冲突也不改过的时候呢，我们也照样的给对方机会。因为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呢，神他看我们是永远都是有盼望的。神他不会说是因为这个人他犯罪犯了好多次，所以我不给他机会。神给我们这样机会的时候呢，同样的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去对待我们最亲近的人，让对方有机会能够悔改。这是第七点。第八点我们要讲的呢，就是渴望报仇。有些人呢，当他跟对方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呢，心里面存在的就是报复的心态。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也是最拦阻冲突的和解，也就是没有办法让你跟别人和好。心里充满憎恨报复的人，有的时候是来自生活在社交关系当中对曾经给自己带来伤害或者是不愉快的人，这种不伤害放在心里面而一直想攻击对方来发泄自己心里面不满的情绪。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算是有些人他心里面一直存着那种报复的心态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心理素质健康而且成熟的人，对他们来说呢，他们能够通过冷静的分析还有理智的思考进行自我控制。虽然他有报复的想法，但最终呢，因为能够自我控制吧，消除了对人报复的这样的想法跟行动。不过呢，我们说有报复心理的人，但是他的心理素质又不是很健康，那他呢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这样的人呢，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一直想做出一些报复的行动。当他如果真的在生活里面做出了一些报复的行动的话，那就会带来很大很大的悲剧。心里存着这种报复的心，对一个和解是一个最大的拦阻。怎么样化解自己心里面这种仇恨的心理呢？我相信是需要宽容跟忍耐。宽容跟忍耐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最好化解仇恨的良方。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利未记里面也讲到神对人的教导。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那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爱护你的邻舍。我觉得圣经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们就按着自己的心情去做了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 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心里面是否充满了喜乐，还是你心里面充满了仇恨呢？如果你心里面充满仇恨的话，我在这里要鼓励你，鼓励你向神祷告，求圣灵来帮助你除掉你心中的仇恨，学习以宽容包容来替代愤怒。一个人他心里面恼怒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仇恨，生活一定会过得不快乐，因为仇恨的情绪会掌握自己的心情。下面我就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封来自天君的一位姊妹的来信。这位孙姊妹她在来信当中她说，周师母，收到你的回信很高兴。是的，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摩擦，我们需要在人际关系上面学习，有时候要忍耐，有时候要宽容，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功课。这个呢，我明白，通过你们的帮助我已经放下了，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做得不对，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但是通过每周辅导教室的学习，我也应该醒悟，不能够总是看到别人的不对跟过犯，我应该去饶恕，去包容。这是孙姊妹的来信。从这位姊妹的来信的分享里面，让我们明白，能够饶恕跟包容是人际关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也是我们一辈子都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我们需要除去一些影响我们内心刚硬的因素，就如前面我们所说的那八点，求神帮助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更新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借着学习得到成长。最后我在这里想提出一点，就是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能否饶恕。发生冲突的一方或者是双方要是不能够饶恕的话，和解呢就不会实现了。也许一方他能够饶恕，但是另外一方根本不认为自己要付出努力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和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态，无论有多大的争执或者是摩擦，我们都要有一颗愿意去跟别人和解的这样的心态。我们也要明白，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呼召要彰显基督爱的人，神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我们不要抱着错误的想法，就是自己是受害人，因此呢不想跟对方和好，也不能够饶恕对方。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我相信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饶恕的功课，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查考圣经的话，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自己改变之前，他已经跟我们和好。因为基督饶恕了我们，所以为了能够跟人和好的缘故，我们可以借助神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并且让基督借助我们来饶恕别人。是的，听众朋友，饶恕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无论你跟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你的父母，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学会饶恕。今天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了拦阻和好的原因，希望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反省跟学习。借助这样的学习，也让我们去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哪一些人你不能够饶恕他，不能够原谅对方。如果有的话，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栏目， 让我们学会饶恕的功课，也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放下心中的仇恨，去接纳对方，去饶恕对方。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感受，或者是一些美好的见证的话，我们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让你的经历吧，也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弟兄姊妹。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世到永远。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依靠耶和好像锡安山，哈利路亚，永不动摇。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从今世直到永远。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不落空，众山怎样围绕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以下为您介绍几种防止记忆衰退的方法。第一，多听音乐帮助记忆。在保加利亚有一位博士，他以医学和心理学作为依据，对一些乐曲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某些人的作品当中的慢板乐章能够消除大脑的紧张，使人进入冥想的状态。这个博士让学生们听着节奏缓慢的音乐，并且放松全身的肌肉，合着音乐的节拍读出需要记忆的材料。学习结束之后，再播放两分钟欢快的音乐，让大脑从记忆活动当中恢复过来。很多试验过这种方法的学生都觉得记忆的效果很好。第二，背诵经典提高记忆。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看书或者学习的时候，甚至是休闲的时候，也经常的背诵一些名篇、成语、 佳句、诗歌短文、数理公式、外文单词和技术要领知识的话，我们就能够锻炼记忆力的硬功夫。马克思年轻的时候，他就是用不熟练的外文来背诵诗歌，好锻炼自己的记忆力。每天坚持10到20分钟的背诵，也能够增进我们的记忆力。第三，身心运用记忆效率高。科学证明，正确的重复是有效记忆的主要方法。特别是当我们在学习当中能够共用自己的脑袋、手、耳朵、嘴巴来一起进行记忆的时候，记忆的效率就会非常的高。当我们要记忆的时候，应该要用脑想，也要用口念，用手写，在学习当中不知不觉地调动了自身更多的记忆通道来参加记忆。这样的话，就会使你的印象更加的深刻，记忆的效果当然更好了。第四，奇思怪想强记忆。在我们学习或者看书的时候，往往对于一些数字、年代很难记住。如果你是善于联想记忆的话，就好办了。有一些学习记忆的学校所教导的方法，就是让你学习的材料跟联想法来具体化。你可以把你的房间里面的各种物品当作是一些记忆的储存箱，然后把你要记忆的东西跟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呢做一个连结，用你的联想力去连起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大量的记忆资料或者是一些外语的单词。第五，多咀嚼能够增强记忆力。据说吃口香糖可以帮助你增强记忆力，能够有效的防止记忆衰退。有人认为原因呢是在于，当你咀嚼的时候，你的人就会放松。如果是老人家，他咀嚼的少的话，他的血液当中的荷尔蒙就会相当高，这足以造成短期记忆力衰退。在我们观察的人群当中，我们会发现，经常咀嚼的人牙齿就好，吃饭更香，学习能力跟记忆的能力也会随之增强。以上讲的是5种防止记忆衰退的方法，另外的5种我们下一次再谈。
奶奶奶奶，快开门，快！
来了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的头怎么在流血啊？
奶奶，刚刚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一个玻璃瓶子，我的头就……
哎呦，该不是我刚才扔出窗外的酱油瓶吧？
乱抛垃圾，损人害己，让我们为人为己，保护神所创造的美好环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亲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在达成梦想的过程中，你曾经遇到过困难吗？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帮助和支持，使我们能够走过这些难走的路，继续朝着自己的梦想进发。诗篇18篇18节至19节，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儿女，在主的眼中看为宝贵。在我们遭难的日子，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最坚固的保障。当我们翻开圣经，你会看见许多神的仆人如何经历主的拯救，例如摩西、约伯、以利亚、大卫等。他走在神的旨意之中，努力完成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不过他们也遭遇不少的困难，在这个时候神就为他们留下了一扇门，让他们得着盼望，得着帮助。其实神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扇门，让他的恩典和拯救临到我们身上。有一位年轻的农村女孩，非常渴望到城市去工作，寻找自己的梦想，所以她带着一点钱，凭着信心就往城市去闯一闯。不过在城市找工作绝不容易，当她的信心和金钱都快要耗尽的时候，她看到一则非常适合她的招聘广告，她的希望再次被点燃起来。在前往面试的路上，这位女孩无意中经过了一家服装店，她在玻璃窗外看到自己穿着陈旧的衣服，心里觉得是又迷茫又失落。老板如果见到她这样的打扮，会有什么感想呢？受到这家时装店老板娘的热情款待，女孩就进去服装店里试了一套漂亮的服装。她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就微笑着对老板娘说，其实我身上没有钱，但是我很想借你的这套衣服来穿一下，因为我待会儿要去一家公司面试，对我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女孩说完以后，老板娘的脸上的笑容停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她。女孩心想，这次一定是被她骂了一顿了。出乎意料之外，老板娘接受了她的建议，让这位女孩以自己的身份证作为抵押，将这套漂亮的衣服借给她，然后淡淡地说，千万不要弄脏哦。女孩准备踏出服装店门口的时候，老板娘喊着她，等等。女孩心想，她不是后悔了吧？没有料到老板娘却说，把鞋子都去换一下吧，你的运动鞋不太配这一套衣服啊。女孩就这样换了一套全新的服装，充满自信地去面试了。她对着神情严肃的经理仍然是能够从容不迫，对答如流。最后女孩成功地得到了这个工作的机会，第二天正式上班，开展了她实现梦想的重要一步。有一天经理问这位女孩，你为什么不再穿那天应聘时的那套衣服呢？女孩腼腆地说，我已经把那套衣服还掉了。一向注重衣着打扮的经理没有再追问下去。其实在面试的当天，他看到女孩的衣服上挂着一个价钱牌子，还配上一双不太时尚的皮鞋，经理看在眼里，就想起自己的过去。原来经理年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经历，他第一次面试就穿着别人借来的衣服，配上一双不太合适的鞋子，当时借衣服给他的人没有向他收取任何的费用，只跟他说，我要留一扇门给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在我们面对患难和感到绝望的时候，神总会施行拯救。有时候，神会差遣他的使者，或者兴起一些人来拯救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可能也是被主差遣去帮助身边遭遇患难的人，就算是付出小小的恩惠， 你可能会觉得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已经足够帮助到别人渡过难关，甚至是实现梦想。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女孩，她得到时装店老板娘的慷慨解囊，女孩的心被点亮了，还能够带着信心和勇气来追寻自己的梦想。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成为神的使者，为身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为他们打开一扇希望之门，让神的祝福进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爱的源头是神，爱的动力是来自耶稣基督爱的激励，还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那么爱的果效又是什么呢？请听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17-19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一个有神激励的生命，会流露出一种得以完全的爱心。神的爱得以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有多少的领悟或者体验，而是因为我们将它表达出来。我们越是将神的爱彼此分享，它就会越变得完全。这种完全的爱的果效，就是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充满信心。我们因为真切的体验并且表达神的爱，确实的知道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与神相会的日子充满无限的信心。圣灵的内住使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仍然身在世上，我们却是与众不同的，就好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样。我们是享有特权的一群，得以与神同在。爱既完全，就把恐惧除去。爱心跟恐惧就好像油跟水一样，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可以同时爱神又敬畏神，但是不能够同时因为爱而亲近他，又因为惧怕而躲避他。我们应当敬畏神，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活在惊恐之中。你是活在爱中，还是活在惊恐之中呢？恐惧使我们更软弱无力，而爱却使我们蛮有把握，充满信心，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当我们更深地领悟神的爱，就不会对他心存恐惧了。
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代祷，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再次的要谢谢写信来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写一封信寄给我们其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能够把自己的情况，自己的一些见证借助书信跟我们分享跟分担，为听众朋友感谢神。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也要写信给我们的时候呢，请你把我们的电台地址要记得清楚。我们的电台地址呢是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大有街1号10楼。另外我们还为听众朋友开放了电邮地址，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小老鼠良友.net。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